作为经济学学者许成刚博士认为，谈经济假如回避或者忽视制度问题，就会陷入文不对题、似是而非、不知所云的境地。在接受美国《金采访》的时候，他以源自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为例，说这种提法太过缺乏解释力，因为他完全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而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他可以前行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在许博士看来，中国现在回避宪政的执政民主这个制度问题，谈中等收入陷阱亦都是文不对题的无稽之谈和空谈。另一方面，近年来在中国国内外很多观察家看来，中国当局越来越多地向全世界传达一种的讯息，这个就是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仁不让的榜样，领先者、领路人、指导者以及世界新格局的塑造者。在许成刚博士看来，这种经常招致西方发达国家反感，甚至招致发展中国家反感的姿态或者心态，不能够简单地解释为中国当权者的糊涂或者是头脑发热。更好的解释还是制度的解释，是制度决定了这样的人而不是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是制度决定了领导人会有这样的而不是这样的言行，假如不从制度上理解，他的言行就是不可理解的了。在许成刚博士看来，不单止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战略有政治制度的制约的问题，在某些具体的技术行业发展方面，制度的制约亦都是不可否认无法回避。在这方面，当今中国得到国家大力加持，看来是很红火的人工智能产业就是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这样制度的变革是否可以循序渐进的呢？在这个问题上，许成刚博士信奉他的导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瓦洛什的观点，这个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可以渐进的，不能够渐进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多人一直不明白。许博士在采访当中就此提出了简明扼要的说明。以下是许成刚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摘要的第二部分。许博士表达的观点是他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记者问讲到人工智能，近年来许教授发表了不少的文章，表示不认同中国和俄罗斯将人工智能产业的领先地位视为可以决定他们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甚至是生死存亡。许博士强调，中国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不是一篮子的技术问题，因为一两项技术是不是全球领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民经济是不是整体领先。咁喺佢讲过呢啲说话之后，几年过去啦，喺技术日新月异嘅今日，咁许博士是否认为佢嘅说话能够立得住咧？点解咧？许成刚博士话：，
这个应该是立得住，因为我说的就是历史，历史很长，从我说了那个到现在，才是历史里的短短的一瞬间。
许成刚博士说，他这番说话应该还是立得住脚的，因为他讲的就是历史，历史很长，从他讲的到现在才是历史上短短的一瞬间。历史就是我们刚刚所讲过的，历史上到现在为止的发达国家只有一种的制度，没有另外的制度能够变成发达国家。人类社会上产生出来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和其他的经济体的体能区别开，实际上历史上都不长，都是从第一次的产业革命起，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到现在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人类已经经历了三次几，第四次了，所有的产业的革命，革命的发生地都是同一类的制度，这个就是英美的制度，甚至连其他的资本主义制度里面都不产生产业革命。所以只有这样的制度才发生最前沿的技术带动经济整体往前走。就具体的技术来讲，比如说今天所谓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能不能够在你的经济里面发展和起作用，这个仍然取决于你的制度，取决于你整个的经济，整个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当你整个的经济，整个社会状态不适合它发展的时候，这件事第一，也发展不起来，第二，它发展起来也不能够全面地应用。这个问题稍微具体一点，就是说就要有一些的技术内容，技术内容之一就是什么叫做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无非是三样东西合成的，第一是计算力，第二是数据，第三是算法。中国在这三方面哪一方面强呢？唯一可能，注意这里讲的是可能，还未能够确定强的方面是某些数据。 算法方面中国并不领先，因为所有的最重要的算法都不是发明在中国。在计算力方面，计算力的基础就是芯片，中国芯片技术的落后状态大家都明白，为什么中国芯片上面是追不上去呢？这也是制度问题。所以即使我不提算法，不提数据问题，单纯从芯片的角度来看，你不解决制度的问题，芯片的问题就解决不了。芯片的问题不解决，人工智能的普及就没办法实现。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经有很多的学术的论文发表，有很多的专利，但它的应用只是局限在某几个很窄的领域。那那几样东西是什么呢？是头像识别，因为它是跟保安监控有关。另外一个是语音识别，这两个是相似的技术。人工智能有非常阔的很多很多的应用，其中包括研制新的药物，这方面中国几乎是零，但在国际上这个已经走得很远。比如我们现在所开发的应对新冠的疫苗的研发，这个背后就有包括使用人工智能帮助了研发疫苗，这些东西在中国连影都没有。为什么中国的人工智能只是局限在很窄的领域呢？在其他方面不见踪影呢？这个就是制度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因为中国人聪明还是不聪明。在国外大量的从事人工智能产业的最聪明的都是中国人，但他们为什么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呢？因为他们靠的是制度，是那个制度帮助他们发展。这个问题是要展开讲，是花很多的时间，他就不展开了。记者问，改革要循序渐进，摸住石头过河，这种改革渐进论在中国官方话语当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许成钢在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导师和恩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瓦洛什对所谓的渐进式改革的讲法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对他讲话，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什么改革都是可以渐进的。他有没有举出什么例子呢？或者许教授可不可以举出以清晰说明问题的一两个例子呢？许成钢博士说，
对他讲这个话的实际上呢是有个重要的背景，这个重要的背景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渐进式改革，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呢。
许成钢说，他讲这个说话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的背景，这个重要的背景就是所谓的渐进式改革，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基本制度的变化，没有政治改革没有基本制度的变化，又不允许讨论这些问题，在这个前提下摸索才去摸住石头过河。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有些重大的改革其他国家已经是有榜样，其他的发达国家是怎样做你是知道的，你是有意向那个方向走才去讨论摸石头，所以科尔内才说这样的说话。当时他具体讨论的是，如果你偏离了集权主义制度，就意味着除了一个党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党变成了多个党，这样从一到二就没有渐进，因为你不可能有 1.1 个党 1.2 个党，这个世界没有这样的渐进，是一个党还是两个党，这个中间是并没有渐进。早年在苏联或者东欧就已经有过讨论，说我们不讨论多党，这样我们就在共产党里面正式讨论分派，因为是列宁不允许共产党里面有派别，我们党里面从不允许有派别到允许有派别，这个中间是没有渐进的，你只有是一个派还是可以有两个派，不可能有 1.1 个派或者 1.2 个派。科尔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实际上就关系到有没有可能建立法治。当你建立不起法治的时候，那你摸住石头过河，你这种半市场经济就走不到几远，最后一定是你的阻力就在那里。这个就是由于你未能够建立法治，就使到你的市场经济不能够继续发展。比如说这次中国男子足球队在农历新年到来的时候大败于越南队，大家都开玩笑说国足怎样怎样，这个玩笑马上就到 A 股上了。有人说你去选一选 A 股，那 A 股是还不如国足呢？比国足还差得远了，你要笑国足要不要笑 A 股呢？ A 股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A 股的问题就是中国股市长期徘徊或者不断惨跌的问题，就回到了我们刚刚所讲的问题上，这个就是因为没有法治，经济和股市都发展不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许成钢博士的第二部分，谈到人工智能方面等等的问题。